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1月22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也将暂停四家中航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中方敦促停止干扰。郑州水灾官方调查报告出炉，美航母入地中海军演，首批援助军事物资抵达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向乌克兰运送美制武器，德国阻止爱沙尼亚援助德制武器，法国准备向罗马尼亚派遣军队，强化北约东翼防御。国际民主复兴联盟呼吁西方一致悲歌北京奥运。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第二次首脑会议预计将于五月举行。民调85%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不佳，对美国好感创历史新高。韩情报机构朝鲜或射洲际导弹对美施压，涉隐瞒在中国专利，美阿肯色大学一教授承认一项虚假陈述罪。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弗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也将暂停四家中航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中方促停止干扰。今天我台记者艾米为您带来的介绍。
美国运输部周五21号宣布，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暂停中国四家航空公司营运的44个赴美的航班。美国运输部称，此举旨在回应中国政府因为担心新冠疫情而暂停部分美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决定。中国有关的部门已经从1月19号起暂停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美国航空集团和达美航空的总共44个航班，原因是此前有乘客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阳性。作为反制，美国运输部就在21号下令暂停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以及厦门航空四家航空公司从本月30号到3月29号内一共44个飞往美国的航班。美国运输部表示，中国暂停一些航班不利于公共的利益，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补救行动。声明还说，中国对被点名的美国航空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与中美的双边协议不符。美国运输部还表示，如果中国修改其政策，为美国航空公司带来必要的改善情况，运输部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再次重新考虑这一行动。但是他也警告称，如果中国取消更多的航班，美国也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周五作出回应表示，进入中国的国际航班的政策是以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对中外航空公司一视同仁。他称美方的举动非常不合理，并且补充说，中国敦促美方停止干扰和限制中国航空公司的正常航运的航班。据路透社报道，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中美一直在航空服务问题上争论不休。去年8月份，美国运输部限定部分中国赴美的航班以 40% 的客运率运行四周。之前中国政府对美国航空公司的四个航班实施过类似的限制举措。
郑州水灾官方调查报告出炉，今天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消息。
但从中国国务院公布的报告看，这一事件涉及的层面远非河南郑州的地方官员。报告指，郑州当局瞒报死亡人数，直到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才上报。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郑州720大水虽然是一场罕见的暴雨造成，但是当局事先无预警，出事时地铁照旧全线开通，事发后无任何应急措施，这是一场特大的暴雨，把中原一座四通八达的超大城市一夜之间化作废墟一般。当时流出的大量视频照片空拍显示，许多市民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乘地铁或乘坐私家车上班，大水袭来，来不及逃跑，或卡死在水洞，或淹死在地铁中，死亡惨重。但是官方却对民间的愤怒采取了瞒报，对敢于揭露实情的记者采取围堵的恶劣做法。只不过民风太大，流出来的信息量太大，迫使中共高层介入。今天公布的报告披露了几点重要信息：其郑州官方能瞒就瞒， 国务院报告最后确认郑州市死亡失踪380人，郑州市瞒报139人。其二，从官方报告披露的信息看出，郑州当局胆大妄为，国务院领导亲赴指导防汛后，郑州党政一把手4天没行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去年8月18至19日专程奔赴包括郑州在内的河南灾区考察，要求彻查暴雨灾害。李克强当时表示，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问责追责。但外界注意到中国官媒对李克强视察河南的新闻报道很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当天主要报道了习近平的活动行程，没有提到李克强河南勘灾的消息，引发外界有关习近平与李克强不和的猜疑。官方这次报告还直指郑州对已经掌握的信息隐瞒不报。8月18至19日，中央领导同志考察河南期间，郑州市仍不如实报告，被视为习近平之将新军的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似乎是在等待习近平的指示，只要总书记不说话，其他人说的话都不算数。
美航母入地中海军演，首批援助军事物资抵达乌克兰。美国1月21日宣布，从24日起将在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北约组织海军演习。美国航空母舰杜鲁门号打击群将参与演习。这项演习正值美俄紧张关系持续升高之际。在同一时期，俄罗斯也将举行一场横跨大西洋、太平洋、北极以及地中海的大型海军演习。此外，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最新透露指，美国对乌国提供的2亿美元额外安全援助中，首批援助的军事设备已经送抵基辅。拜登政府从去年以来，因为担心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亿5000万美元的安全援助，其中2亿美元是在去年12月间批准的。美国大使馆在推特上写道，美国将继续提供类似的援助，以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持续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抵抗俄罗斯入侵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达感谢。波罗的海三国向乌克兰运送美制武器，德国阻止爱沙尼亚援助德制武器。根据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防部长于21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目前三方已获得美国批准向乌克兰运送美制武器，帮助该国抵御潜在的俄罗斯进一步侵略。华尔街日报当天还报道称，德国正阻止其北约盟友爱沙尼亚向乌克兰运送德制武器。由于俄罗斯军队继续在乌克兰边境集结，这是北约伙伴向乌克兰提供的又一军事协助，以帮助乌克兰军队强化装备，抵御潜在的俄罗斯进一步入侵。爱沙尼亚国防部长在声明中表示，今天乌克兰处于将欧洲从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中分离出来的最前沿，让我们面对这一现实吧。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重要的是以各种方式支持乌克兰，以便他们能够抵制侵略者。他补充说，很高兴在与盟国协商后，爱沙尼亚决定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系统。根据声明，爱沙尼亚将向乌克兰提供由美国制造的标枪反装甲导弹，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将向乌方提供毒刺防空导弹和相关设备，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和对装甲的军事能力。声明指出，波罗的海三国将继续合作，迅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三国防长还表示，希望乌克兰永远不会有实际使用这些武器的需要，并希望俄罗斯改变其侵略态势。具体上述三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数量并未在声明中提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在周五宣布将向乌克兰政府提供 1.2 亿加元的贷款支持。他称，俄罗斯的目的是破坏乌克兰稳定，包括在经济上，这笔贷款将有助于支持乌克兰的经济复原力。此外，加拿大已提出向乌方提供600万加元的技术援助捐赠，以支持贷款的实施。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与美国、英国、波兰和其他北约盟友不同，德国政府拒绝直接向乌克兰出口致命武器。据爱沙尼亚和德国官员称，柏林也拒绝让第三国向乌克兰运送德制武器，因为这些武器由德国制造。乌克兰国防部长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德国在向乌克兰交付武器方面非常犹豫。德方官员称，这一僵局是由向局势紧张地区出口武器的长期政策造成的。 法国准备向罗马尼亚派遣军队，强化北约东翼防疫。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在向法军发表新年致意时提到，法国可以更进一步，并在北约框架内致力于新的任务，以承担我们在北约强化前沿存在任务中的所有责任，特别是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总统周四在推特上用法语写道，我热烈欢迎马克龙总统宣布法国可以参加加强北约在罗马尼亚的军事存在。国际民主复兴联盟呼吁西方一致悲歌北京奥运，请听我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报道。
包括瓦斯拉夫·哈维尔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扎多夫斯基、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廖义武、总部设在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俄罗斯意见人士、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巴罗夫、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伊萨杜尔坤在内的30多位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呼吁所有民主国家跟随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已经宣布对北京奥运进行外交抵制的国家的步伐。他们还呼吁国际奥委会、国际足球协会、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国际顶尖级的体育机构，不要再给那些侵犯基本人权的专制国家主办重要国际体育赛事的机会，从而使其镇压性政治合法化。公开信指出，从2月4日起，冬奥会将在中国北京举行，而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和无数个其他中国公民每天都在遭受虐待，他们的自由和尊严正受到中共政府的攻击。在新疆，至少有2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非自愿地关押在所谓的在教育营中，有证据显示维吾尔人被用作强迫劳动，妇女被强迫集月。2021年11月，网球运动员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引起进一步的关注，一些中国律师、记者和活动家被拘押。此外，中国也在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恐吓。与此同时，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五发表呼吁，呼吁北京政府释放再度遭到逮捕的中国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郭飞雄。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塞德里克·阿尔维尼指出，在过去已经拘押了郭飞雄11年之后，中国政权再次逮捕他，表明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压制中国最热心的新闻自由捍卫者之一。他呼吁国际社会向北京施加压力，争取释放郭飞雄以及所有其他在中国被拘押的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第二次面对面峰会预计将于5月举行。随着美国总统拜登21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视频峰会，并接受在今年上半年访问东京的邀请，据悉由美日印澳共同参加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第二次首脑峰会有望在4月澳洲举行联邦大选结束后在5月份进行。拜登和岸田文雄会后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就印太问题指出，两位领导人继续致力于与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拜登总统和岸田首相重申了他们对东盟中心地位支持，并决心加强我们在东南亚合作。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作为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论坛的重要性，并决心确保四方安全对话在诸如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和清洁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实际的成果。声明称，拜登总统欢迎岸田首相邀请他在今年上半年的下一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上访问日本。两位领导人注意到汤加在最近的火山爆发和海啸后的严峻局势，强调了共同努力重要性，以及包括澳洲、法国和新西兰在内的其他太平洋伙伴合作，为该地区这次和未来的人道主义灾难提供任何必要的支持。民调 85% 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不佳，对美国感到好感创历史最高水平。据该民调显示，对美国感到友好的日本人比例上升到 88.5% 的历史最高水平。韩情报机构朝鲜或射洲际导弹对美施压，涉隐瞒在中国专利，美阿肯色大学一教授承认一项虚假陈述罪。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阿克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五晚上举行了视频会议，就广泛的地区和国际热点议题交换意见，讨论协商。双方用了特别长的时间来讨论对中国问题的回应，强调美日关系，并且推动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两人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反对中国改变东海与南海现状的企图，也对中国在新疆与香港的作为感到担忧。中国驻日大使馆就此抗议，美日领导人是在恶意的操纵涉华的议题，是对中国无端攻击和抹黑，这是在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法新社报道，自从一年前上任以来，拜登就一直热衷于恢复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优先的事项，承诺重振被其前任特朗普打击的美国联盟的关系。这也是岸田文雄去年十月份就任首相之后首次正式的会谈，而他的前任菅义伟则是在拜登上台后首位在美国总统府白宫接待的外国领导人。在周五长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两位领导人最耗时的讨论就是对中国的回应。岸田首相对记者说，他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进行交流。岸田与拜登针对最近的地区形势进行意见交换，美日合作在军事上得到加强，而为了对抗崛起的中国，将向经济安全领域扩展。日本同盟正在强化威慑的性质，这一点已经变得更加的清晰。在来自中国、朝鲜的导弹计划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部署等日益增长的威胁下，美日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加强两国在经济和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拜登也声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与美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利用全方位的能力来保卫日本。美日的安保条约第五条谈的是共同的防卫，该条文指出，在日本施政的领域下，如果任何一方遭到武力的攻击，依照本国宪法规定和手续，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拜登和岸田文雄两个人在会谈中还谴责了朝鲜近来试射弹道导弹的行为，承诺在朝鲜议题上保持密切的联系，来促进朝鲜无核化。对于近来紧张局势升高的乌克兰议题，岸田文雄也承诺继续与美国和其他的盟友伙伴和国际社会密切的协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因应任何的攻击。在经济议题上，两人同意设立经济版的2+2会谈，讨论新技术、供应链等议题。两人都确认了日美在太空、网络、资讯保全、先进技术等方面进行的合作。在白宫释出的会谈纪要中，美日领导人都认为，作为印太地区的大国，美日在共同目标上团结一致，来维持和强化对区域的承诺。白宫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会晤使总统能够强调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的力量，并且发展美方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日本外务省的新闻稿则指出，拜登和岸田两人都同意，为了实现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在强固的日美同盟之下，两国要密切的合作，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东协、欧洲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协作。此外，考虑到中国，双方就拜登就任后今年春天首次正式访问以及举行日美澳印四边机制首脑会议达成了共识。岸田文雄和拜登都支持本月7号日美2+2会谈联合声明，认为在区域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之际，日美有必要加强威慑力和应对的能力。美日领导人的对话有关中国的部分引发了中方的愤怒。中国驻日大使馆就随后发出通告表示，日本领导人的视频会晤是在恶意的操纵涉华的议题，是对中国无端的攻击和抹黑，粗暴干涉内政。通告还称，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涉海问题上的立场 往事一贯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日美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实际上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50周年，但是在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的结果却显示，认为日中关系不佳的日本人合计比例达到 85.2%。 这项调查显示，日本的国民意识看不到目前日中关系改善的迹象。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我们在巴黎播出今天的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参加北京奥运的运动员是习近平大宣传的同谋，这是法国快报周刊网站文章的标题。包括著名汉学家玛丽侯志林在内的20多位法国学者在快报周刊发表联署公开信，他们呼吁彻底抵制北京冬奥会，否认举办奥运可以是专制政权反思自省的一次机会。签名的学者绝大多数为哲学家，公开信的部分签名者也是去年12月8日费加罗报发表的同类公开信的作者。如果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是上个月发表的公开信的主题的话，今天的聚焦点则是台湾，并且对法国舆论有关体育不谈政治以及出席比缺席在人权领域更有效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公开信指出，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普京就趁机出兵侵占了格鲁吉亚，习近平很可能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大幅度向台湾施压，并且不排除借机侵占台湾。然而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以及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依然坚持不应该混淆体育与政治。法国体育部长声称应该护送我们的体育运动员，他们已经锻炼多时，准备多年。作者指出，体育赛场并非世外桃源，为什么体育运动员摘起桂冠的权利要高于在狱中被关押的政治犯呢？这种故弄玄虚的说法是要欺骗谁呢？文章指出，包括法国不屈服党派梅朗雄以及法国国际关系学院负责人巴斯盖·波尼法斯在内的政治人物以及学者认为不应该剥夺运动员参赛的机会，但是他们明知各国都实施了一系列针对独裁国家的制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经济贸易等多个层面，为何运动员就应该被置身其外呢？公开信同时驳斥了法国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卡霍尔·戈麦斯所谓无论外交杯葛还是体育杯葛都不会起到实质性作用的言论，指出当年杯葛莫斯科奥运会就曾经向国际舆论拉响了警钟，并且对前苏联的异议人士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有体育界人士提出柏林奥运时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欧文斯的故事，指出正如当年欧文斯与希特勒的故事揭开了希特勒的种族歧视真面目一样，北京奥运也可能起到上述的积极作用。不过文章指出，柏林奥运会所起到的真正的作用是歌颂了纳粹政权，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司主 Pierre de Coubertin 本人当时在日记中的评论，他最终导致的后果路人皆知。公开信最后总结说，早已全面商业化的体育只不过是地缘政治国际棋盘上的小小一卒，运动员在北京奥运期间就好比是习近平的决斗士，倘若在奥运期间台海或者乌克兰发生战事，那么他们的奖牌将是可怜的臭名昭著的纪念品。此外，法国的参议网站也就法国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认定维吾尔族人遭受种族灭绝预案发表文章，文章重点介绍了国民议会表决时极少数弃权的议员的立场，曾经参与捍卫维吾尔族人示威游行并且多次就此议题发表言论的法国不屈服党派议员奥顿女士表示，虽然自己也曾经转发过带有种族灭绝词语的推文，也对维吾尔族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作为历史学者，他知道学术界对是否使用 上种族灭绝存有争议。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倘若认定维吾尔族人确实遭受种族灭绝，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彻底地杯葛北京奥运。参与网站的这篇文章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绝大多数网民都对法国波屈佛党派拒绝支持维吾尔族人议案的立场提出了异议。必须指出的是，该网站的立场倾向极左，订阅者以支持梅朗雄党派者居多。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周六《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政府最新推出的应对疫情政策。左翼《解放报》采访了法国前社会党司法部长图比拉女士，她向《解放报》解释了她为何决定参选总统的原因。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福林编播的印太纵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协调员堪贝尔谈印太地区的局势和美中关系。
听众朋友们好，虽然近日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占据了国际舆论和欧洲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但在此期间，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和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还是如期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和澳英美三国去年达成三边安全协议即奥库斯协议后，英澳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二加二会谈。会后，英澳两国就加强印太地区合作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特拉斯还在到访悉尼期间，在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了讲话。这都是本期节目关注的焦点。特拉斯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周五共同出席了由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活动。佩恩并代表东道主率先发表了欢迎特拉斯一行来访，并探讨澳英两国关系和双方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的讲话。特拉斯随后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说
I'd like to begin by acknowledging the traditional owners of this land, the Gadigal people.
首先，我想向澳洲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卡迪戈人表示感谢，并向过去和现在的长老们表示敬意。很高兴回到悉尼，和我的朋友玛丽斯·佩恩一起来到罗伊研究所。随着英国作为全球英国战略的未来，我们现在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贸易、我们的国防、我们的外交和我们的发展政策，以便能够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合作。我认为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是一个真正的灵感，在他与你所做的工作中，以促进自由贸易、言论自由、人权、妇女和女孩的权利作为一个领先国家。而我们现在的紧密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且我们正在一起做越来越多的事情，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面临的威胁也越来越大。特拉斯说，克里姆林宫还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他们梦想重建苏联或建立一种基于种族或语言的大俄罗斯分裂领土。他们声称自己想要稳定，却努力威胁和破坏他人的稳定。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上有什么，以及它带来的可怕的生命损失和人类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敦促普京总统在他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之前停止，并从乌克兰撤退。乌克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骄傲国家，他们以前就知道入侵的力量，从蒙古人到鞑靼人，他们经历了国家支持的饥荒，他们的复原力很强。如果有必要，乌克兰人将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入侵只会导致泥潭，正如我们从苏联阿富汗战争或车臣战争中了解到的那样。特拉斯说，上周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上，我们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任何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行为都将带来巨大后果，包括通过协调、制裁、打击金融部门和个人。本周，英国宣布为乌克兰提供了一篮子的新的军事培训、支持和防御性武器，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我们正在与我们的伙伴合作，采取针对俄罗斯金融部门和个人的高影响措施。在去年12月的伦敦高级别会谈之后，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双边伙伴关系，而且我们正在促进与波兰和乌克兰的新的三边关系。我们还在推动能源供应方面的替代方案，以便各国减少对俄罗斯 天然气的依赖。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能站出来，与我们的盟友一起。我们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敦促俄罗斯缓和局势。特拉斯强调，东欧发生的事情对全世界都很重要，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威胁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他们是全球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共同加以应对。伊朗的核计划从未像现在这样先进，中国一直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飞行，而且其正在利用经济实力试图胁迫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民主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他们努力制定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标准，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和更紧密的联系，在太空中宣示其对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两国70年来的最强大、最紧密和最好的关系。而且我们正在看到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的结盟，像白俄罗斯、缅甸、朝鲜这样的政权，在莫斯科和北京找到他们最亲密的盟友，这并不奇怪。他们不把这些国家当作伙伴，而是当作傀儡。特拉斯说，俄莫斯科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促进他们的宣传，并破坏其门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稳定。同时，北京与白俄罗斯结成了所谓的铁兄弟关系。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也是平壤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俄罗斯发现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他们急于填补这个真空，他们有恃无恐的样子是我们自冷战以来从未见过的。特拉斯说，作为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需要站起来面对这些威胁。除了北约，我们正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等伙伴合作，建立一个全球自由网络。侵略者正在背弃他们的承诺和义务，他们正在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稳定，他们正在削弱作为其基础的价值观，但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它。自由世界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以反对什么来定义，而是以我们支持什么来定义。我们相信自由和民主，我们相信个人自由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力量。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支配权时，当他们有自由和机会时，他们会取得不可思议的成就。正如澳洲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所说，我们从人类历史中的证据中知道，民主制度是变革的动力势。我们从推动我们反击新冠病毒的想法和创新中看到了这一点。从悉尼大学的病毒学教授爱德华·霍姆斯公布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到牛津大学的疫苗学教授基拉·基尔伯特和他的救命疫苗，到我们向为全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分发新冠疫苗所做出的共同努力。特拉斯说，我们希望共同努力解决我们面临的大问题，这确实包括在必要时与中俄等国合作，在贸易、应对气候变化或将伊朗带到谈判桌前，但在这样做时，我们将坚持我们的信念。去年12月，我欢迎七国集团外长来到利物浦，与佩恩和我们其他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一起，我们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政策表示关切，我们团结一致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我们一起表明了我们为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并肩作战的决心。本周我们将继续这一重要的工作，举行澳英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议，这是我们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我们决心在三个关键领域共同行动。首先，我们将支持我们的经济安全，这意味着当中国封锁来自立陶宛的产品，会对澳大利亚的大麦或葡萄酒征收正惩罚性关税时，我们要大声疾呼，这意味着削减对专制政权的战略依赖。首先是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这意味着帮助各国避免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负担。据估计，44个中低收入国家对北京的债务超过了其 GDP 的 10%。 我们正在所有这些方面做出回应，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供应链，将我们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经济联系提到新的高度。特拉斯说，我们在12月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协议，将取消所有货物的关税，双向进行，我们的人民将更容易地在对方国家生活和工作，特别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 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与澳大利亚合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通过地球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加强供应链的可靠性。我们还在共同努力，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诚实和可靠的替代投资来源。11月，我发起了英国的国际投资项目，帮助在2025年前每年向这些国家调动高达80亿英镑的公共和私人融资，利用伦敦金融城的火力。昨天佩恩和我同意加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合作，以促进整个印太地区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能源、气候变化适应和技术等领域。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对侵犯人权的人进行制裁，并将使用强迫劳动的人排除在我们的供应链之外。第二，自由必须得到捍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深化我们的安全关系。去年在英国的综合审查中，英国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威慑态势，包括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防开支增长。我们需要看到每个国家都以这种方式加强。在我们的北约盟国中，很少有国家达到 2% 的国防 GDP 支出目标。目前很高兴看到澳大利亚也在增加其对我们集体安全承诺，我们的伙伴关系力量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得到证明。我们将永远记住那些在欧洲、地中海、北非和太平洋的历史战场上为自由献身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今天我们的承诺的深度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从五眼联盟情报伙伴关系到与我们的朋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的五国防御安排，再到去年由伊丽莎白女王号带领的航母打击群访问印太地区，我们的部队与来自澳大利亚和其他伙伴的舰艇和飞机一起在南中国海进行演习，维护我们共同的利益并支持区域稳定。特拉斯说，当然去年我们确定了我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奥库斯伙伴协议，通过这项交易，我们在漫长的合作历史中开启了一个大胆的新时代。通过与美国联手，我们展示了我们保护整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决心。我们正在帮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意味着我们三国在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等先进能力方面的更深入合作。我们希望利用这种更深入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支持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稳定。我期待着明天访问阿德莱造船厂，英国和澳大利亚正在那里建造新的26型护卫舰。当然，阿德莱德将在开发新的奥库斯潜艇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真正强大和尖端的伙伴关系，我们决心为了我们所有国家的利益而继续加强它。特拉斯说，最后我们正在加强我们在技术方面的合作，技术通过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而赋予人们权利，但我们知道它可能被其他人利用来制造恐惧。我们不能允许未来的技术被劫持用于恶性的目的，无论是网络攻击还是通过人脸识别软件和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监控国家。全球技术标准必须由自由世界来塑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通过深化我们的科学技术合作走得更远更快。他说，正如澳大利亚禁止华为进入其 5G 网络一样，我们正在将高风险的供应商从我们的基础设施中剥离出来。我们正在接受澳洲的专业知识，例如将最先进的 5G 技术引入伦敦地铁，实现我们在科技方面的战略优势，是英国的综合审查报告的一个绝对重要目标。因此我很高兴本周我们将与澳大利亚启动新的网络和关键技术伙伴关系，旨在应对恶意行为者，加强供应链，并利用科技来支持自由和民主。演讲最后，特拉斯表示，建立这些伙伴关系，吸引其他国家更接近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轨道，最终将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安全和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是自由世界站稳脚跟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全球侵略者。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思想和理想感到自豪，清楚他们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更要对我们在未来能一起做些什么充满雄心。40年前，撒切尔夫人在墨尔本发表了罗伯特·孟斯席爵士演讲，撒切尔夫人当时说，在自由存在的地方，我们寻求扩大它，在它受到攻击的地方，我们将捍卫自由，在自由不存在的地方，我们将努力创造它。我想不出有什么比澳洲更合适的伙伴，可以在这一重要的努力中与之合作，我们可以使伟大的事情发生。谢谢你们。
I cannot think of a better friend than Australia to work with on this vital endeavor. we can make great things happen. Thank you.
此外，澳英两国外长防长在举行了二加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部长们重申了双边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关系以我们悠久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和对共同利益的认可为基础。部长们决心，随着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和具有挑战性，我们的伙伴关系也必须不断发展和深化，以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我们时代的机遇。英澳两国重申致力于共同应对安全和稳定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包括在印太地区。他们同意加强我们的努力，以保护和加强国际规则和规范。通过联合国和英联邦，澳大利亚和英国将继续支持普世人权、法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都是几十年来稳定和繁荣的基础。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国民议会1月20日以169票支持、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有关正式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属于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议案。该议案的通过得益于欧洲维吾尔学院成员以及法国欧洲议员格里克斯曼等政治人物的不懈努力，同时也离不开敢于公开作证的曾经在新疆监狱或者在教育营遭受酷刑的维吾尔族人的亲自作证。今年43岁的乌梅尔·白克利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官方于2019年9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6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了乌梅尔·白克利的个案，指控他曾经资助境外圣战，并且谴责乌梅尔·白克利编造其本人及家属受到中国政治迫害的谣言。那么乌梅尔·白克利先生对上述指控有何回复？首先我们来听他讲述他的个人经历。
我名叫乌梅尔·白克利，16年4月30号出生在东托居山吐鲁番上山县。大学毕业，我是职业大学酒店管理系毕业的。我参加工作一直到2006年，在克罗马依工作，然后在工作方面也好，待遇方面也好，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民族歧视了以后，2006年移民到哈萨克斯坦，一直到2014年开始，我这个在图巴特拉纳斯旅游国际运输公司在这里上班。当了副经理，我的职业是酒店管理嘛，还是出于厨师，我的语言方面挺好的，俄语、韩语、哈语、维语这些方面都专业特别好。然后后来2017年，我们是举办这个阿斯塔纳世博会，为了世博会的会议的原因，我们去了乌鲁木齐，在西莱当大酒店开了2天的会议以后，就是我们的签合同仪式去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会议开完，我看望我的父母。去了吐鲁番，2017年3月26号早上10点钟，来了5名警察，2辆警车，全部是武装的，直接把我头上戴了黑袋子，套上以后把我这是逮捕到了他们的公安局，把我的护照、手机、钱包全部没收，直接把我逮到了这个山县的这个那个啥东西看守所，逮过去了以后，直接上了。脚铐，什么都不说，什么都那个啥不问，就这样子。我是外国军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嗨，你是外国军，就悄悄的就把关掉，就这样子。威胁了我以后，他们的那个武警在枪这样子，强迫给我讲小铐，把我关进去了以后，在公安局地下室关押，酷刑、殴打、强迫我签字，他们就是给我定罪，我什么罪都没有，也没有什么证明。但是他们那个桌子上面全部写的一清二楚，他们说我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我是协助恐怖分子，煽动恐怖分子，组织恐怖分子，这个三大罪名，他们让我签字，他们殴打、酷刑、折磨，4天4夜，不让我吃饭，一般不让我睡觉，最后把我关进去了他们的这个克罗马依看守所。这样给我上了脚铐， 把我绑在这个床上，就是板床，就是水泥板床，把我直接捆起来了，一个脚上的去掉，一个脚一个床上连起来，把我就这样子扣押了3个月21天。
您是哈萨克国籍吗？
我是哈萨克斯坦国籍，我是加入哈萨克斯坦国籍是2006年加入哈萨克斯坦国籍，一直我的签证是单程签证，一年一年的签证，有呢，我是合法来回去中国做生意，然后在工作方面，每一次去西安、北京各个地方都去的呢，特别经常，不知道是2017年，偶然就直接把我就这样子关起来了，然后那个里面16岁到70岁的。全部是那样子，维族、哈萨、鄂尔多斯男人。我问他们说：“你们是为什么把你抓进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这样子关起来了。”我说：“你们犯了什么错误？”哼，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克里马伊什是石油城市，他们都是技术人员，有工作岗位，汉语水平特别好，有做生意的，有老师，有律师。我们克里马伊什小小的一个城市，不到30万的人户口。大概都认识我们，过了7个多月以后，我把我转移到按他们说法是教育培训中心，实际上跟看守所和教育培训中心的建筑没有区别，折磨方式是一模一样的，用5种方式折磨我们，如果你要反对他们的那些法律法规的话，必须要把你用胶皮棒子打了殴打了以后，2、3个警察一天24个小时不让你吃饭，必须要往墙这站着24个小时站着，不让你睡着，不让你吃饭，不让你撒尿，这样子。如果下次再这样子违反的话，做老虎凳子，他们澳大利亚合作老虎凳子24个小时。第三种方法是夏天晒太阳24个小时，然后冬天的话在冰上面衣服脱得光光的，光脚就是这样子站着，反正折磨的特别难受。我这样子3个全部接受过，最后那个水牢我没有带过，水牢带过的那些人跟我们说了，水牢关进去以后，这个那个水道脖子用把那个手铐这样子挂起来，那个水道这个脖子上这样子，就这样子。那个里面就是他们唯一让你拖延时间，让你饿着肚子。我是120公斤的人进去，出来60公斤，粗粗的骨头架子。
对，您最后是怎么出来的呢？您怎么
我是第一个，他们没有证明我是有什么犯罪记录，然后第二个就是过了4个月，我把我抓进去4个月以后，我们的大使馆的人来了，然后这个哈萨克斯坦驻在乌鲁木齐的领事馆的一个人，2个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外交部的，我和他们遇见了以后，一直到11月24号，然后再把我放出来。他们说了啊，你是外国籍人员，不好意思，我们把你抓错了，你出去什么都不要说，你看你父母在这里，你的亲戚在这里，你知道呢，我们哈萨克是我们的属下，怎样子都把你抓进来。我知道实际上他们说的是实话。然后我过了8个月以后，我才出来，在美美的房子待了一天，然后父母亲的房子在吐鲁番山山县待了1个礼拜，我然后再安全的回到哈萨克斯坦，一直到27号，我才接受我们哈萨克斯坦的那个美国解放广播电台的那个采访。元旦的时候，元旦过了以后，就是开始接受我们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个电视台的采访。3月份是美联社的记者们来了以后，从美国，我全部给他们说的一清二楚，然后开始把我的母亲、爸爸、妹妹全部不停的关进去集中营，关进去了以后，我说了，你们把他们全部杀害，我也不害怕，我为了公道。我为了我的人权，我必须要把你们告状。我不听，我一直到现在还说，他们的警察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要说的太过分了，那样子这样子。我说你们已经把我爸爸杀害了，你们有本事的话把我的母亲妹妹全部杀掉，我不会停止的。他们在威胁我的爸爸，为了拍视频，他们强迫我的爸爸拍视频，因为，你必须要说你的儿子是恐怖分子。为了让阻止他，你要拍视频。我爸爸也是说讨公道的，他说了，你们有本事把我的儿子无缘无故拐进去了8个月，他现在出去说了公道， 把我枪毙，我不会说，就这样子把他杀害的。
我跟您核实一下啊，那中国有一个北京在去年9月29号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6场涉疆问题。那在这场记者会上呢，就特别说到您的这个个案，然后呢，他们在就新疆那边的发言人说，就说到您父亲的事情，说您的指控呢，就是完全是胡编乱造，是造谣。他说您的父亲呢，是因为肝癌晚期，在2018年9月18号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那说这些都是有医院的证据，您怎么说？
这个在中国，你也是汉人，你也知道，在中国伪造一个证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这个政府共产党制造编造一个证件很容易的一个事情。他们没有编造出来我是一个恐怖分子，是不是？我是个恐怖的一个人，我是无缘无故的一个人，最后没有证明我才把我放出来，对不对？我的爸爸也不喝酒，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一个人，我和他当时出来的时候更好的一个人，把他关进去了，2018年4月24号关进去的，关进去了集中营以后不到5个月，我的爸爸会得这个肝癌吗？你想一想。
我再跟您核实一下，也同样是这场记者会上，他说关于您这个资助恐怖活动的事情啊，就一项指控。他说2006年6月。您将2.2万美元用于资助境外的圣战人员，这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2006年6月份，我在乌鲁木齐，亲爱的女士，5年时候我在乌鲁木齐，我还没有到哈萨克斯坦来呢。那时候我在乌鲁木齐，我怎么会？他们没有证据证明，拿不拿出来嘛？如果我有那样子的资助这个恐怖分子的话，当时在克拉玛依。我活着出不来的，直接把我会判刑的，你说是不是？我没被释放出来之前没有拿出来，我在出来以后我说出了真相以后，在赵立坚先生在 TVT 发布的那个消息我看到了，那个22000块钱，当时我在乌鲁木齐那时候办签证准备去哈萨克斯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中国的，那时候
就是您被关押的时候，您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没有跟您说这个事情是吧？
根本就没有。
他是等您出来以后，他才把这个事儿提出来，那是很奇怪啊。
出来以后再说了这些，他们编造所编造的这些那些证件。
您把这些用汉语说出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当然，他们也想到我们
在
这里没有集合的话，他们不会抓住这样子，他们也想到这个事。但是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缘无故的人。把我关进去了以后，我为了我的人权，为了我的公道而奋斗，一直到现在，我一定会把克拉玛依白建丹公安去起诉到这个国际法庭，荷兰的。我因为到荷兰来的，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必须要把那个精神损失费这个8个月的，我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非常感谢哈萨克斯坦及维吾尔人乌梅尔白克利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法广网站收听本台对乌梅尔白克利先生采访的完整内容。以上是今天的特别节目，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要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课，今天播出的是巴黑乌巴黑系列的第38课，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i 15 ans,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 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Vous êtes déjà venu chez
Avicenne? Non, c'est la première fois.
Votre adresse, c'est la bonne?
Oui.
C'est bon. Vous allez vous asseoir.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ushou 平时接待的 75%的病人是外国裔, 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ouai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ne vas pas bouger ?
On va maintenant voir une femme qui vient de quitter Fu Ma Li.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
Yankoubou.
Viens me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Aïe, aïe, aïe. Baba, quand on a vu la chose, on a vu la chose.
Ben voilà, ça c'est fait.
Houshi, je vais vous dire que vous avez vu la chose, vous avez vu la chose, vous avez vu la chose, vous avez vu la chose.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 pas seule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 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 avez-vous compris ?» ou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 oui »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ushou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ère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lui disent.
Dr. Bushou, dans le patient, il faut parler très lentement, les mots très simples. C'est avec Francisca, quand elle est arrivée en France, avec 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 出于对等的原则，美国宣布将暂停4家中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中方促停止干扰。 美航母入地中海军演，首批援助军事物资送抵乌克兰。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向乌克兰运送美国制造的武器，德国阻止爱沙尼亚援助德国制造的武器。法国准备向罗马尼亚派遣军队，强化北约冬季的防御。国际民主复兴联盟呼吁西方国家一致抵制北京的奥运会。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第二次会议预计将在五月份举行。日本一项民调显示，85%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不佳，对美国的好感则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超过90%。韩国情报机构称，朝鲜可能要设洲际导弹对美国施压。涉嫌隐瞒在中国的专利，美国阿肯色大学的一名教授承认一项虚假陈述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